上个星期五，印度和中国正式启动实施就争议边境巡逻达成的新的协议，结束了4年的军事对峙。那么有分析称呢，这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最大缓和。双方官员当时都表示呢，驻扎在印度拉达克地区最后两个对峙点的军队已经开始撤离。那么结束升级的边境争端，印度中国这两个国家希望从缓和中获得什么呢？边界休兵是否改变两个全球最大人口国之间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那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王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印两国达成了休兵协议，这看起来觉得相当的这个突然啊。但是呢，随着这个莫迪和习近平在随后的金砖峰会上握手言欢之后呢，这样的这个先后的顺序呢，似乎就给出了答案。那么我想问您，两国呢希望从休兵中获得什么，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那么有分析师称，中国呢显然是要把周边的这个矛盾区域给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个呢就是台海和南中国海是它的冲突的这个重点区域。那么作为权宜呢，与印度的冲突呢必须暂时的放一放，您是否同意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跟印度在1962年的话，在为了边界的问题打了一仗。那这个是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进入西藏之后跟这个印度马上就有这个这接壤的问题，但这个边界的话事实上是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画好。那这个1962年这个战争的话，对印度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哈。那在马上到今天来看，就是说他们在金砖会议之前，两国能够马上可以不能讲握手言欢吧，至少就是说就这个边界士兵巡逻的话建立一个准则来讲，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这就首先就是1962年到现在这个边界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但是马上的话在一个重要峰会之前他们可以达成这个暂时的一个协议，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边界议题的话完全是在操纵在北京的领导人一念之间。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边界议题的话，对北京来讲的话，它是要能够控制印度，因为我们一般人讲说有一个中国的崛起，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印度的崛起。那么崛起的中国的话，对于崛起的印度，必须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南亚这个次大陆的话，中国还是老大。那么至于说要和或者是战的话，完全决定在中国的一念之间。那么现在因为马上要去这个，而且上个礼拜去这个俄罗斯参加的金砖会议，如果说在那个之前中印的领导人还不能够握手言欢的话，似乎会对这个中国在金砖会议的这个地位有所损。另外就是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近年来的话，这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在海洋这一块的话，情势比较吃紧一点。如果说同时要顾两个方面啊，就在西南这个西南亚这边的话也要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吃力。所以暂时做一个策略上的一个让步，但这并不表示说这个已经50多年以来的这个边界冲突会迎刃而解。而且在短近的将来，我看来的话，这个中国还要压抑印度的崛起的话，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这个双方的局域呢是建立了之后呢，是很难一下子把它给抽走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于博士啊，请教您，就是其实呢，这个说起印度呢，它是中共建政之后呢，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那好像是50年马上就跟它建交了哈。那么中印两国的这个争议呢是从何而起？刚才王博士也谈到了1962年，纽约时报呢不久前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说中印边境争端为何两国因为不毛之地纷争不休。那么这个文章谈到除了双方的这个民族主义情节之外呢，主要讲到过去哈，这个最近几年，那么过去几年纠纷的更大的框架呢是美国提出了印太战略，那么中国呢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美国在当地的这个当长臂管辖的这么一个工具哈。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中国在希望跟美国来争夺这个印度呢？于博士。
其实中印关系回归到就是历史来看，它是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实际上是英属印度和独立以后的印度。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印度第一个认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的12月份，1950年1月份他就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这一个呢实际上是独立后的这个印度。那么现在的领土纠纷实际上源于英国所属的印度的时候造成的。当时英国这个印度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外交部长叫麦克马洪，他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跟民国政府呢是签订了这个所谓的叫做一个协议，就是有一个麦克马洪线，但是麦克马洪线从来就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刚刚主持人和嘉宾也都提到，两个国家其实有个很强的相同的背景，就是所谓反殖民地这个背景，所以两国在情感上面，在相邻关系上面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的。但是由于这个地缘关系的问题，由于这个就双方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就是最近几十年历史当中形成的就是一种就是地区大国的影响力相互这个影响的问题上面呢，就出现了就是争议。包括62年，当然大家都知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说领土纠纷引起的，而是中国对印度接受了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所谓的流亡政府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但是呢，中国当时也是想给这个支持印度的苏联有一个教训。其实苏联当初呢，我们看的国际背景非常有意思，当时的背景是还有一个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国对无暇顾及这个东亚这个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同时呢，印度要我们都要知道，就在这些年它独立以后的这些年里面，它和美苏两个大国，现在叫美俄两个大国的，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很难用一句话能够说明白。但是很显然，最近的冲突是由于双方在地区这个势力嚣张之中间所产生的冲突。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过去四年里面为什么冲突加剧？加剧是因为美国加强它印太战略围堵中国，那么导致印度的底气很足呢，当然就是跟中国对抗的比较厉害。那么中国呢，反过来讲的话呢，它要突破美国的这个围堵的话，它必须要在这方不能退让。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但是回到今天，为什么他们会握手言和，或者至少是暂时休兵呢？那这个背景呢也是和国际大背景有关系的。美国实际上主导的西方联盟对中国、对俄罗斯以及对所谓的邪恶的轴心国，包括这个北朝鲜啊，以伊朗做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围堵或者进行这样一个对抗的话呢，其实把印度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因为印度传统上是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近，它跟其他的国家关系除了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本质上它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所以呢，印度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又很希望两面都能够得到利益，比如说西方盟国给他的利益，以及在金砖这个四国现在金砖集团的扩大的情况下面，他也想不丧失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呢，这个导致他现在可能要放下他这样一个对抗的一个因素。当然莫迪上一次就是最近的一个大选当中，他的这个所领导的党派呢失去了多数，也需要他这个要做一些什么，就做一个姿态，要放低他跟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能够集中处理他国内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的因素非常复杂，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是不是就是他想跟中国修好。我觉得从领土纠纷，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情怀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不会就是说长期修好，因为这个领土纠纷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两国的民族来讲，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看了没有，中国的网民甚至有我不知道哪来的消息说中国放弃了两个半台湾这么大面积的国土给印度，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当然不是真实的信息，可是呢，这反映了中国基层的民族主义给习也是一个大的压力。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暂时的这个缓兵或者暂时的休兵的话呢，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解决，而是营造一个在金砖会议当之前的一个良好的气氛而已。
好，谢谢您，就说明这个中国老百姓呢对自己的这个领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关注啊。我也看到这个消息说是放弃了90000平方公里，当然没有得到证实。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啊，有一些 X 网友他们非常感兴趣。那么一位呢是华荣，他说对于中印关系的缓和呢，我持支持态度，以土地换和平有哪一点不好？上帝造地球时没有规定哪一块土地应该由哪一族所有，西藏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本来就是一个谎言。接下来一位呢是天地亮，他说中印的边界修兵，中国得到的是在中国主导的金砖峰会上有印度站台，这个有印度貌合神离给金砖以外的国家一种金砖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感觉，而印度得到的是领土实际的这个收益，而且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似乎呢习也会割地求和，这种暗示。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印度会利用金砖峰会扩大影响力，更加要挟中国就范。最后一位呢是叫 Reader， 他说呢中印边境和解必定是以中方的领土牺牲为代价，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退出金砖和上合组织不失为智慧之举，印度不能成为中俄的邪恶伙伴和附庸。那么王教授您怎么看我们这些这个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些评论，他们的角度呢？
首先刚才那个于先提到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民族主义啊，三个领导人的话既然都是强烈民族主义，这个我是可以认同，因为我自己曾经去过这个拉达克这个区域啊，就是有领土纠纷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个海拔大概3-4千公尺，然后大部分人到那边的话都需要立刻休息24个小时，因为它会有高山症等等。所以就用俗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两个国家愿意为这个东西不惜兵戎相见？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然后他们的教科书里面如果提到这个东西的话，一寸领土也不能让等等。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领土的纠纷的话，其实只是一个两个民族主义一个对抗，就是一个新兴中的强权对另外一个新兴中的强权的来证明说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这样的一个替代品而已。
好，那王博士还想再问你，就是纽约时报说呢，这个因为刚才这个嘉宾们也都提到了，就关于这个两国它都要成长，对不对？要扩大。那么莫迪和习近平这两位领导人呢，这纽约时报说都强调了他们对一个更加多极化世界的这个渴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联手进入金砖哈。那么这两位领导人对多极化世界他的这个解读和期待，是完全契合的吗？王博士，或者他们有哪些差别？
是。两国都曾经强调一个所谓的多极的体系，这当然是对于针对所谓以西方为主甚至于美国为主的一个国际体系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中国讲的多极跟印度讲的多极可能不太一样啊。中国讲的多极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一个国际体系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大国，它可能更加强调的是中美两个大国，然后能够新型的大国关系，然后能够平起平坐。那么印度的话强调比如说它是全世界另外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主的政体。所以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两个中国讲的这个多极体系的话肯定不包括印度的，因为联合国现在里面有这个安全理事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是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遗绪。那么任何有关于国际安全的这个事务，如果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就是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跟英国，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同意的话，就议案就没有办法通过。那么多年以来已经讲了很多，要把这个2次世界大战以来留下来这样的一个遗绪哈，把它给民主化。所谓民主化的话，就是说要扩张这个安全理事会，比如说印度的话，因为它绝对有人口的这个资格，日本啊或德国的话，他们有经济上来讲的话有资格。但是讲了半天那么多年的话，头一个跳出来反对都是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跟印度讲的这个多极的话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对于要西式以这个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这样国际体系是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但是中国还是要认为他把印度不是在看在一个同一个等级的这样一个新兴强权。
好，谢谢你。那么，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目前我们看到印中目前缓和了，那么出于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走到了一起。那我想问您，这个给美国的印太战略会带来哪些变数呢？
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印度虽然也跟美国就是有合作，所谓在印和美国的印太战略联盟，但是呢，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也看到不能够只是依靠一己的这个所谓的力量，而美国呢，最近其实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最大的隐患。美国最近展示给全世界，所谓他建立的那个民主联盟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是非常确定，跟现在的这个大选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如果这次大选结束，比如说换了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不是还延续他过去搞的那个印太战略、五眼联盟，以及所谓like-minded country，所谓就是民主国家建立联盟对抗这个非民主国家，特别是专制国家以及是侵略的国家呢？这样的一个策略，实际上印度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莫迪在跟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对这一点一直是存有疑虑的。所以他不押宝或者不去站边，是对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莫迪面临的问题跟美国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或者是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它是在一个经济上升通道上面，所以它需要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一样，中国也是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这一次双方坐下来能够休战，能够暂时不加剧冲突，对双方来讲，他们共同利益就是他们需要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间，你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跟那些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相比来说话呢，他们如果说国际上出现冲突，或者是特别是他们双边出现冲突，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没有他们对他们的经济影响那么大。而两个国家不管是以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立本也好，还是不管是以他的所谓地缘政治立本也好，它重要的还是要对国内的这个需求要进行满足。所以呢，经济增长还是他们双方共同的一个目标，只不过这个增长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和对印度来讲，这一次他们的和解是预示着不同的一个隐患。美国的这个联盟实际上要感觉到要非常就是敏感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所提供的这样的所谓的比较政治这个环境或者它这个经济外交的环境如果不稳定的话，这些国家它随时可以倒向另外一边，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着重点放在另外一方面，它不会完全倒向，但是他这个利益在中间会摇摆的，所以这一点上。但是对印度，我刚刚讲，印度主要它是，它未来的20年的发展和中国未来的20年的发展，他们都是他们重中之重，而他们这个发展必然会导致冲突。所以对西方国家来讲，对所有的周边国家来讲，这两个国家的未来这个走向一定不会是很和平、很顺利的。这个我是有这样一个观察。
尽管目前他们为了各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呢，必须要来和平啊，这追求这个叫做这个和平就是福，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说来谈一谈美中关系和美印关系，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那么印度呢，是不是会为了中国和疏远美国呢？
是，我觉得美中关系的演变跟美印关系演变，过去40年来讲哈，刚好有一个东升西降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个在尼克森跟基辛格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关系正常化之后，那时候美国对于中国的寄望其实是蛮高的，特别到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雷根讲出所谓的共产主义。但是近年来的话，就是对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还有他的外交政策的走向的话，逐渐采取一个比较反思，然后比较甚至于担忧的这样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政府的这个国家安全白皮书的话，就把中国定位成是所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竞争者，甚至于是主要的竞争者威胁。那相反来讲，过去四五十年美印的关系的发展刚好相反。就过去的话，在冷战期间苏联跟印度的关系很好，所以印度的话对美国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但是自从这个冷战结束之后，那么特别是两个十亿人口的一个大国，他们发展途径不同，美国对于印度来讲的话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就是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可以呈现一个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十亿大国的话不见得是一个专制的一个选项，而且印度的话它有很强的一个民主这样的一个基础，虽然经济的发展不如中国，但是毫无疑问的话是有很大一个潜力，所以美国对于这改进这个跟印度关系的话，从小布希政府时代就下了很多的功夫。当然，因为印度由于常年来这个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他对于美国的这种追求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戒心。但是你今天跟这个1970年代来比的话，印美的关系显然是已经增进了很多。那不然的话，印度也不会去加入所谓的四方联盟，就是所谓的 Quad 啊。然后这个甚至于这个小布希政府时代的时候，还批准了所谓的这个核子的协议。那我觉得美国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他在观察这两个十亿人口大国他们将来发展的关系怎么样，已经对中国的话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那个态度，对印度来讲的话还有很多的期望。
好，谢谢您。最后呢，我想请问于博士，就是印度和中国各自是怎么看待对方和自身的这个崛起呢？一分半。
对，当然双方对对方的崛起是自己崛起的一个所谓的限制或者障碍，这一点看法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一个地区里有两个大国同时崛起，一定是发生利益冲突，特别是他们又是相邻的国家，而且呢市场的重合性也蛮高的，特别是在高科技的这个竞争领域里面，印度的这个高科技力量也是不容小觑，中国当然是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这个科技发展的国家。那么对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利益和矛盾，我觉得刚刚讲的是有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在融合的一面上角度，我觉得从历史文化以及这个民族的情节上面，他们都是所谓的反西方或者受西方凌辱的这一方，所以这一点他们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也一直会强调自己有这样双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连结的。但是呢，中印之间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地缘方面的这些矛盾也好，是一个集中爆发的地方，所以双方呢也有共同的利益要去管控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如果失去控制的话，会对双方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双方过程中，他们一定是认知到对方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伙伴，所以无论是他们是加入或者说参与美国的这个像那个印度参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联盟的话，或者是说中国的像利用俄罗斯呢像拉拢印度来讲，印度都会审时度势，不会一面倒的倾向一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未来发展的，就是相互之间会有竞争，会有合作，会有冲突，这个形势会保持一个很久的一个状态。
好的，谢谢您。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非常感谢还有几位网友，鱼次郎、Yoko Takahashi， 还有谈谈工作人员、绿豆冰、Jack 刘有这个发出的评论，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